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作家 C.S. 路易斯在《魔鬼家书》的序言中说，对于魔鬼，我们人类会犯两种错误，错误截然相反而程度却不相上下。一种是不相信有魔鬼的存在，另一种是虽然相信有魔鬼，但对魔鬼们抱有不健康的过度关注。两种错误都让魔鬼们乐不可支，他们赞赏物质至上主义者，也同样欣赏玄学巫术之人。作者告诫读者，魔鬼是骗子，是谎言专家。书中以两个鬼的口吻深度挖掘人的本性，用书信的方式交流诱惑人的伎俩，让人在捧腹之余也不由深思。其实在中国的农村，至今仍有教鬼的、玩巫术的，他们看似在利用魔鬼，其实也在被魔鬼所利用。一旦被魔鬼控制，人就再也摆脱不了。今天这个时代，魔鬼或许不会直接附着在人的身上，但却会利用人心的弱点与私欲，更加隐蔽地控制人。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三章十五到十九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五到十九节经文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好，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许会说了，基督徒是不应该恨人的，我又怎么会恨人呢？只是对苦待我的人呢，我始终无法饶恕。那么约翰呢，他就重申了耶稣的话，恨恶别人的人便是在心里边犯了杀人罪。亲爱的朋友，基督教是注重内心的宗教，只有外表的依从这是不足够的。对得罪自己的人心怀仇恨，那么这个仇恨呢，它会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毒瘤，最终它会毁灭我们的。所以呢，不要任这个毒根呢，在你里边或者是教会里边来去生长。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经文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好，约翰就提醒信徒，真实的爱不光是感觉，更有所行动。真实的爱产生无私舍己的施予，那么最伟大的爱会使我们为别人舍弃掉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服侍别人，但不求任何的回报。有时说，要为别人而死，比为别人而活要更加容易。为别人而活，要求我们放下自己的愿望，而把别人的愿望呢，就摆在首位。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经文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那么约翰记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为别人摆上自己的生命，那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雅各也说，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你的行为能够清楚地显示你实在的爱心吗？在钱财和时间上，你是否也慷慨地来付出呢？好，有人或许还会发出这样的疑惑，说，我有时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难道我真的是如此不济吗？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恐怕自己没有尽上爱人的本分啊，觉得自己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对基督的爱，因此内心呢就充满了罪疚感啊，常受到良心的责备。那么我们怎么样躲开良心的谴责呢？漠视良心的谴责吗？为自己的行为来去辩护吗？都不是，而是要在神的爱里啊来得安稳。当我们觉得内疚，那么就要提醒自己了，神他知道我们的内心，他也知道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么神便不会再定我们的罪了。罗马书的八章一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希伯来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么因此呢，当我们为主而活，但感到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便要提醒自己，神的爱比我们的良心更加大。爱弟兄既是合乎真理的事儿，而我们若在行为和真理上相爱，那么这样呢，就证明啊，我们是属真理的了。那么既然这样，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了。但这里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还暗示啊，我们不要以为啊，照着真理而爱弟兄的结果就必然会得着人的感激或者是称誉，反之啊，倒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就是被人所误解批评，或者是受魔鬼差役的攻击啊，以致我们内心感到不平安。但我们行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所行的是否属乎真理。那么既属乎真理，那么所行的结果呢，不论受人的回谕，都可以在神面前来去安心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到四章第一节。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好，神的儿女会有确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该做的事儿，那么又会怎么样呢？ 你说我们会失去救恩吗？还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得救呢？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比我们欠缺安稳还大。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祈祷，他是一位奇妙的神。我们对他失信，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对我们来失信的。尽管你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把握神会听你的祈祷。很多信徒，他们真的是两手空空的去见主，他们说，主啊，我没有为你做任何的事儿，我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我还是要祷告。亲爱的朋友，神比你的心大，神他会垂听你的祷告，会解决你的问题，他会听祷告的，他会按他的旨意啊来去回应你的祷告。那么就算你没有把握，你还是要信靠他，要跟随他。有位酗酒的年轻人，他对我来说，我有为酗酒的事啊来向神去祷告。我说，多多祷告吧。他说，可是我没有把握，我让神这么失望。我说，神知道你的心思，你现在对我说的，我相信你是诚心的，我也相信你是认真的，我相信神他一定会救你脱离这个捆绑。你当然没有把握，因为你让神失望了，但是神的心比你大，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你是真心的，你要相信神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那么这里主要讨论的就是我们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时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去理解这节经文。那么首先，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那么是指神的怜悯比我们大。我们或许会觉得完全不配，但是呢，神知道我们基本上是爱他又爱他的儿女的。虽然有时我们会软弱，会犯罪，但神知道我们是属他的。那么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那么是指审判说的。我们对自己的罪所知的十分有限，但是神呢，他却完全又透彻的知道我们的罪。他知道我们心中一切可责之处，而我们呢，只知道部分罢了。那我们倾向后一种解释，但是两种解释啊，都是真的，所以呢，都是可能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你看，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坦然，这是祷告的确据。我还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位牧师，他对我影响很深，我很喜欢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啊，总是很有信心。他祷告的时候绝不犹疑，不虚假，而且呢很有把握。我一直希望自己在他的代祷的名单上，我觉得呢，只要他一开口祷告啊，不管那时神在做什么，神都会放下手中的事儿来说，等一等，我要听我孩子的祈祷，他在祷告，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总希望呢自己能够在他的代祷名单上，我也求主啊让他把我放在他的代祷名单中。但是呢，我从未向他去开口。我想最好呢，是他主动的把我列入到他的代祷名单中。他知道我是传道人。有一天呢，他对我说，麦基啊，我在为你祷告。这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强调，祷告有把握，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你看，付诸行动的爱呢，就使得我们的祷告啊很有把握。如果你的行事为人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就可以指望神会垂听，并且会回应你的祷告。这是我们最迫切的事儿了。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开始遭受逼迫时，使徒们被警告不可传扬基督他的名。他们回去告诉其他基督徒，于是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使徒们没有祈求神停止逼迫，他们根本就没有为这个事儿来祷告。 根据《使徒行传》的4章24节经文的记载，他们就祷告说了，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看，今天很多教会呢似乎都欠缺这种认知，人们不太确定他们的天父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掌管宇宙的主宰，万物啊都是由神来掌管的。约翰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么遵守他的命令，这个意思就是常在主里面。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与救主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当我们与他有这种关系时，他的旨意就成了我们的意愿了。他透过圣灵让我们内心充足地认识他的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祈求的必定会在神旨意的范围之内。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祈求时，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了。约翰福音3章23节经文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约翰的意思就是说呀，不要口口声声地说你相信神，但却不能够彼此相爱。你刚刚用你的口称颂神，说你信靠主耶稣，可是回过头来呢，你又说啊，你不喜欢某某人。约翰所说的爱呢，不是寒暄应酬，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说说罢了。神的爱不是只挂在嘴上，而是生命中。真正的关怀一定会流露出爱的。你不会说他人的闲话，你不会伤害他人，你只会真心实意地去关怀他人。而我们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爱，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的价值。正如经文所说的，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把主的诫命呢，就概括为信心和爱，这两部分呢，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耶稣的信心是爱的唯一的根据，弟兄之间的爱是信心的唯一的凭据。经文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么这节经文就总结了新约圣经的所有的诫命了，那么说明我们对神和弟兄姐妹的那种的责任了。我们首要的责任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真正的信仰啊，必须以正确的行为来去表达，因此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这是得救之信的一个明证。好，请留意在这一节经文和其他经文中，约翰用了他和他的这两个人称代名词来指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没有停下来交代他所指的到底是两者中的哪一个。他这样做呢，是因为圣子和圣父啊都是那一位真正的神，那么因此呢，将他们就同样的称呼，绝非妄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3章24节，约翰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用爱心来试验某人是否属神的一段经文。到这一节经文的上半节结束，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他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可以肯定啊，神也住在他们里面。约翰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你看，圣灵可以使我们可以肯定神住在我们里头。那么这句话呢，就指出了我们信心的一个依据。所有信徒都有圣灵，是圣灵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使他们呢有能力分辨什么是虚妄的。 如果我们不让圣灵担忧，那么圣灵会向我们来证明这些事儿的。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就会让圣灵来去担忧了。约翰福音14:15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不这样来做，那么就会让圣灵来去担忧了。神把圣灵赐给每一位信徒，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9他所说的，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看，圣灵住在你的心中，这就证明啊，你是神的儿女了。那么向你证明这一切，并让你能够体验到神恩典的，就是这位圣灵。好，在约翰一书4，我们来到了圣经中一个非常难懂的段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都不太了解的灵界。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呀身处魔鬼的管辖区。那么身为牧师，每一次我要传讲有关魔鬼的信息时，魔鬼呢他总会在崇拜中啊制造一些干扰。通常他会掐小宝宝一把，或者呢是让某个人呢引起一些骚动。你看魔鬼的把戏呢真的挺多。这段经文呢非常重要，但是呢却隐含一个危险，就是容易钻牛角尖儿，使信仰成为迷信。今天呢有很多信徒对于玄学投入的专注啊近乎异常啊，这很危险。不过呢我们必须明白圣经对这一部分的教导。在约翰一书4:1-6，约翰呢他就警告我们呢要提防假师傅假先知。此前约翰为我们做好心理建设，他说，神赐给我们圣灵，又恩膏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有关神的事。那么接着他对我们就提出这个警告了。约翰一书4:1，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灵界，那么圣经对这个主题有很多教导。例如诗篇104:4，诗人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希伯来书的1:7就是引用了这一节经文。经文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接着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1:14，经文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天使，天使呢也从来没有找过我，我没有感受到天使在教会服侍。我认为既然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了，我愿意让圣灵与我同行，服侍我，强过被造的天使。我们要强调圣灵在我们心中以及生活上的服侍。但是灵界呢不仅有服侍神的好的天使，还有堕落的坏的天使，那么圣经也称他们是灵。福音书中有很多篇幅啊都谈到，在基督的时代呢有很多污秽的灵，就是圣经所称的魔鬼。那么身为基督徒，圣经就告诫我们呢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保罗他在以弗所书6:12，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正如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啊，魔鬼的组织啊是很完整的，他的邪灵部队以将军为首啊，然后啊是校官、士官长啊、班长、小兵。那么约翰就告诫信徒说了，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么有些知识分子他们相信撒旦，而且呢还公开膜拜撒旦，组织成撒旦教，这些是从大学校园开始的，以前不能够搬上台面的事儿，那么在今天呢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了，他们就为所欲为，那么都是出自地狱狰狞邪恶的撒旦。今天呢我们周围有人明目张胆的去信仰魔鬼，那么奇怪的是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唯物主义的年代。 过去主张唯物主义的人啊，绝不会和超自然有任何的瓜葛，任何超自然的观念呢，都会被人给嗤笑的。那么这和你的智商、在学校的成绩啊没有关系。如果你相信超自然的现象，人们就认为你不够聪明。但是在今天，这一切啊完全都变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都陷在这个虚渺的玄学中，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过圣经的教导。约翰在这里呢，他就一再教导神的儿女要彼此相爱，彼此帮衬。保罗他很爱腓立比的信徒，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他就说，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你看爱是多么的美好呢？但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刻薄以及邪恶的大世界中啊，这个世界呢它会欺骗我们，它会欺哄我们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末世时代，魔鬼在疯狂地寻找一切机会，吞吃人的灵魂。基督徒若不警醒，也会落入到魔鬼的试探和网络中。所以，我们要穿戴好属灵的军装，靠主胜过魔鬼。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